楞严经修学法要，常清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2面，丁山节制消除次第。那么古德说啊，是开悟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。好，那么本经在整个大乘佛法的定位啊，它就是使令我们能够真实的开示悟入佛的知见。所以本经的特点就是它在处理我们修行人的一个根本问题。什么叫根本问题呢？就是内心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一切的思想行为都是从内心发动出来的。那么本经在引导我们了解我们内心的世界啊，主要的是把它分成真妄两个部分来发挥，就是真实的心性跟希望的想象这两部分。那么真跟妄呢，最大的差别啊，就是说啊，当我们的内心当中是有所住啊，住在一个因缘所生法，比方说色受想行识，那么这个无印的身心本来是我们过去的业力所创造出来的吗？啊，你是善业力变现出来的，你今生的五蕴身心啊，是安乐，是庄严的。那么你过去是用罪业的因缘变现的五蕴身心啊，是丑陋的，是痛苦的。那么这种五蕴身心，当我们的心有所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变成希望相。那么真实的心它是无住的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本来面目。这个五蕴不是本来面目啊，它是假借很多业力的因缘的希望的显现一个假象出来。就像这个魔术师，他本来是一个手帕，这个手帕是本来面目吗？但是魔术师他有很多的幻术，幻术就比我们的业力，他这个手帕一变，哎，变成一个兔子。那这个兔子呢，就不是本来面目了，他是假借就是魔术式的幻术变现出来。但是当我们的心住在这个兔子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变成希望。所以这个真妄最大的差别就是，第一个是他的心是住在一个相状，当然世间人住在一个外在的色蕴，修行人好一点是住在自己的感受跟自己的想象，跟着感觉走，跟着妄想走，就使令我们内心变成一种希望相。那么本经在发明真妄的时候，我们看楞严经它是分成两部分来发挥的哈。在前面的理论篇啊，佛陀是一种啊对比的方式，真妄是对比的。那么我们看楞严经的前面的三减半啊，佛陀在讲理论的时候啊，他是把真心跟妄心的功德跟过失啊，把它很明确的把它对比出来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啊，就是说第一个啊，所谓的安稳跟不安稳的差别。当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是住在五蕴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不安稳的，因为你这个五蕴的相状它是业力所变现的嘛。这个业力，我们过去生造的业它不是固定的，我们有时候造善，有时候造恶嘛。所以它在释放业力的时候，它就今天有时候是啊很顺利，有时候明天就不顺利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，他修行人，他的心是起起伏伏的。哎，你看他昨天今天很安稳，明天又闷闷不乐。这个人肯定是活在妄想中，有所住啊。所以你一个修行上路人，他心思应该是平稳的， 因为你慢慢知道这个相状是不能执着的，生命是让你历练的啊，不能让你执着的啊。所以说这个一个人如果是住在五蕴身心的话，他的心肯定是起伏很大，不安稳性，但是心中没有家的感觉啊，在外面到处流浪啊，啊，今天打了一个好妄想，明天就起了一个不好的妄想，所以他有一种不安全感，不安稳性，这是第一个差别。真妄的第一个差别是安稳跟不安稳的差别，这一点佛陀在前面的三点半讲的很多，就是主人跟客人，你不要老是跟着客人走，他是来暂时挂当的，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拜佛拜得很法喜，你有所住，这个法喜没有错。我们要知道哈，因缘所生法是没有错的，你身体一个法喜的感受没有错，但是你有所住的时候你糟糕了，因为你的安稳性是假借这个法喜的感受升起的，他走的时候他是把你带走的，你假借外在因缘而有的，你还得要还给外在的因缘啊。所以你应该一个人修行人突然间很高兴，突然间很悲伤，这都不是好事情，这个人还没真实的找到家，你还是被这个妄想感觉牵着走啊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人一定要先安稳下来啊，把心带回家，这第一点。第二个，障碍跟非障碍的差别。我们一个人习惯有所住，住在自己的感觉，住在自己的妄想啊，你很容易产生对立，人所的对立。一旦有对立，你就有爱憎取舍的情绪，就会去追求，去讨厌某一个特别东西，那就产生烦恼了。所以你看一个人打妄想打多了，人他烦恼特别重，因为烦恼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嘛啊。所以从这个前面的三卷半的佛陀讲理论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真妄呢是不同的，真心是安稳的，是功德性的，那么这个妄想呢是不安稳的，是障碍性的。大概佛陀在前面三卷半就是讲这两个道理，让我们慢慢的一个修行人啊，气生灭，守真常，远离妄想，安住真如，以不生灭心为住，这是第一个重点，理论篇的重点。但是佛陀在讲到这个后面的，在讲三点半，从三点半到第七卷的时候讲修行篇啊，佛陀口气就不同了。前面三卷半是对比的方式，真妄是不同的，有真就不准有妄，有妄就不能有真。但是等到佛陀讲二十五圆通的时候，佛陀就把真妄的思想是以一种圆融的方式来开显了，真妄不二，五蕴的妄相是没有错的啊。所以你当你安住真如的时候，你必须从空出假，重新面对你的生命的假名假相假用嘛。对，大乘佛法观一切法空啊，不坏因缘的假名假相假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菩萨要积功累德啊，你不把握当下的因缘，那你去哪里修呢？你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无蕴，你也不可能回到未来的无蕴，你当然是把握当下的因缘世界，身心世界嘛。所以当我们真实安住以后，以不生灭心又重新的面对你的无蕴的假象，这个还是借假修真。我都告诉我们真实的功德你还得从五蕴中求，菩萨的布施就是要从五蕴中布施，从五蕴中持戒，从五蕴中修忍辱，乃至于禅定智慧。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修行篇的时候，佛陀叫我们安住不生灭心以后，菩萨重新的以真实的心又重新面对五蕴，当然这个时候心态不同啊，青山虽然依旧在，但是今天的夕阳可不是昨天的夕阳，心态不同，开始以一种历练的心情，假借外在的假象来修习内心的功德。我们常说啊，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，在一念心性当中发起菩提心， 那么假借外在的五蕴假象来断恶修善度众生，积功累德，成就福德智慧两种庄严。所以我们在读楞严经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佛陀前面讲的是对比的，让我们产生安住。到了修行篇的时候，佛陀是把它真妄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开始调伏，以真实的心来面对五蕴。这个我们前面讲过，你面对你的五蕴身心世界啊，你的一个楞严经的心态是什么心态？说学过楞严经跟没学楞严经差别在哪里呢？你还是面对你的家人，你还是面对你的子女，但是你是站在一个一念心性的角度啊，你要站在你本来没有这个儿子，但是因缘而有的，所以你他是站在一个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生命。我本来没有烦恼，但是我还是面对我的烦恼的假象。我本来没有生命，但是我还是去珍惜我当下的因缘。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在观一切法因缘法，它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先修空观，破除我们的执取。所以从本来无一物当中呢，建立你的人生观。所以这个楞严经它的特点就是乘性起修嘛。你站在一个五蕴的角度来面对五蕴，那你就糟糕了。你认为生命是真实有的，那你就被它牵着走，你的人生变成非常被动，那你完全被过去的业力牵着走了。所以我们不能住在五蕴来面对五蕴，要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来面对五蕴。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修行人你的心住在什么地方对你会有很大的影响。你住在五蕴再来调伏五蕴，你就不是他的对手了，你就很难修行了。你看有些人修行的几十年，你看他没什么进步，方法错误吗？我要诸法因缘生，你掌握一个解脱的因缘，他当然是往解脱道走嘛。所以这个根本问题你一旦错了，正如楞严经说的，你住在一个五蕴的假象来修行，因为住在五蕴你是希望性的，就好像说你用沙去煮，它一辈子不可能煮成饭。五蕴身心是生灭性的，是轮回性的，轮回性的东西你能够修出菩提性出来吗？不可能嘛。你要产生菩提的果，你要找到菩提的真因嘛。所以你如果找不到你的真实的心性，那你不可能产生菩提性出来，因为你的因都没找到，你怎么会有结果出来呢？所以那个人已经讲了这么多，重点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让你把心带回家。外面不是不能去，可以去，我也不是不能面对，但是你要把心安定的安住在一念心性，你才有资格谈到面对五蕴。你没有找到家之前，你没有资格谈五蕴的对治跟调伏。好，所以这个楞严经它是先求安住再求调伏。菩萨一定先把自己的心找到你的真实的本来面目，以不生灭心安住，观察你自己的生命，其实你本来没有这些东西的。那是假借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吗？所以站在本来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生命，这个时候你就掌握了整个楞严经的修学了。这个就是守楞严王三昧，就是改变你的心态。你过去喜欢布施，你还去布施；你过去喜欢放生，你还去放生，通通没有关系。但是你站在一个一念心性的角度来修布施，一念心性的角度来持戒，那么所有的功德变成菩提性，不是轮回性的，差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楞严经整个修学，我们今天最后堂课啊，其实就是改变一个菩萨的心态。你心态改变，你整个生命因缘完全改变了。你心态不变，你怎么修你就很难修行了，因为你的本质错了。 你本质是虚妄性的，你本质是虚妄性的，你不可能修出真实的东西出来，不可能，你像沙煮不出饭一样，不可能。那么透过我们前面的安住真如调伏五蕴以后，我们看这一颗啊，结识消除次第，那么菩萨掌握了一个修行的真因，慢慢的走上菩提的真性，那么消灭五蕴的希望的执取，那么到底它的消除的次第，这个五蕴的消除次第是什么次第呢？这个地方有三段，一，意合为戒；二，病消次第；三，绝欠传世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，那五蕴到底是以什么当界限呢？一个菩萨要修到什么程度才知道他真实的已经是远离五蕴的执取，真实的无住在五蕴呢？好，看经文，
汝今欲知因界浅深，为色与空，是色边际，为处与即离，是受边际，为寂与妄，是想边际，为灭与生，是行边际，暂入何暂，归是边际。
好的，佛陀告诉我们说要远离五蕴假象的执取，那么这个什么叫远离五蕴呢？它的标准在哪里呢？佛陀说啊，你现在想要知道因界，这个因就是五蕴啊，那么因为它五蕴是一切法之因，一切的根尘事都是由五蕴所变现出来的，那么浅深，这个浅深就是边际，这个五蕴的边际呢，比方说什么是色蕴的边际呢？为色以空，这个色就是有相，空是无相，所以从有相到无相都是色蕴的边际。好，我们前面讲耳根圆通的时候要提到嘛，耳根所面对的是一个深层，深层它的一个色蕴有两个相状，第一个动相，就是有声音，第二个是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也是一个深层 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嘛，远离动向的执取，远离镜像的执取，这个时候才超越的色蕴啊，它是色跟空都是属于色蕴。为处与离是受边际，那么我们想要脱离感受的束缚，我不再跟你走了，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是远离感受呢？为处即离，处就是心中的爱着，离就是心中的厌恶。你很讨厌一个人，你还是活在一个感受，喜欢一个东西跟讨厌一个东西心态是一样的心态，都是生灭心，都是轮回心。所以真实的一个远离感受的人，他心中是无喜亦无忧，他没有所谓的讨厌，他也没有什么喜欢这件事情啊。这远离感受是要远离处跟离，为寂以妄是想边际。那么怎么样知道我已经脱离这个妄想的这种执取呢？寂就是有念，妄就是无念，所以你经常什么都不想啊，这个无想也是一种妄想，因为无想它是一种妄嘛啊，要远离想，远离无想啊，保持中道，这个就是想的边际。为灭以生是行边际，灭就是心中的极尽相叫灭，生呢是心中活动啊，心中很多的分别活动叫做生。那么远离生跟灭两种相状，才能够超越行应的边际。暂入何暂，归是边际，这个适应的边际是暂，这个暂就是有为的生灭之法，何暂是无为的极灭之法，所以这个阿罗汉他是阿罗汉，他在适应当中他是住在这个无为的极灭法，所以从大乘佛法来看，阿罗汉圣者他是活在生灭法，因为他是住在空性，他不能产生随缘的作用。好，那么这段整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我想这句话它最重要就是给一个大乘佛法一个修学的目标啊，就是你的目标在哪里，当我们开始走上路的时候哦，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，因为你有目标你才能用目标调整自己嘛。大乘佛法的最 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中道啊，远离两边，顺入中道。我们看大乘经典啊，佛陀在开示菩萨，他很少讲一句话，除非他要对峙你一时的对峙，那是从对峙希谈。只要佛陀发明的是一个真实义，从第一地希谈来说，佛陀讲话肯定是两句话的啊。佛陀说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一定说亦如日月不着空。所以佛陀在讲大乘，在大乘引导大乘菩萨，他的思想永远是一种平衡式的思考，声闻法的思考模式基本上是对立的。你看声闻法对娑婆世界是极度厌恶的，佛陀告诉我们对娑婆世界是你要保持距离，但是你又不能够完全断灭啊，这是见相离相，你不能执着，你要无助，但是你可必须要保持身心菩提心来面对它啊。所以有人说啊，说大乘菩萨的性格啊，觉得这个人适不适合修大乘佛法，看性格就知道。一个人最适合修大乘法的性格，调柔清净，生死凡夫就是很杂染嘛，他内心有很多的烦恼，虽然调柔，但是杂染，那没有用。恶圣人当然很清净，但是他恶圣人的清净，你发觉他是对立的，他不调柔。为什么？因为恶圣佛法的空性啊，他是不能随缘的。恶圣人观一切法空，他没有随缘意。你看菩萨观一切法空，他虽然不变，但是他有随缘意，空性中有随缘，所以他清净中又带有调柔，调柔中又带有清净。你看我们华严经里面最有代表性的菩萨，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他的名称就知道了吗？啊，什么叫普呢？体性周遍耶普。菩萨的内心安住一切法空啊，没有我相人相的对立嘛，平等嘛。但是他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产生贤，随缘成德谓之贤。他能够在空一切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他不否定当下的假名假相假用，利用当下的因缘来历练，来积功累德，立誓练心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菩萨的修行永远是远离两边的啊。比方说你现在的心很沉闷，那你就要修假观呢、啊。所以你要一个人要善调其心了、啊，你心很沉闷的，又修空观更沉闷的。要想想，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啊，娑婆世界的过失啊，从这个因缘的假象啊，娑婆世界的杂染相，极乐世界的功德相，来启发你的好药心啊。你的心已经很躁动了，那你要多修空观，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其实是。我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的，那么娑婆世界的杂染相也本来没有的，就把心慢慢的沉静下来。总而言之，你太过于主动，你就用空观调伏一下。有时候我们心会比较主动，但是过分的主动就变成躁动啊，但是过分的沉闷也不行，到时候就像大乘起信，一些菩萨经常观空观啊，空观的力质量太强啊，会产生两种过失。第一个，不要修善，不好要修善啊，那个地方很多的义工要做，你不想去，忘失大悲，对众生的痛苦没有感觉。那你到这个程度，你就知道哦，我空观太强了，用假观来调伏一下。总而言之呢，菩萨经常用中道的智慧来善调其心，使令自己远离两边，顺入中道啊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。菩萨的一个调心的目标，我们看第二个病消次第，前面是他的一个目标，这个地方讲他的过程。那么他的过程消除是一个什么样的修学次第呢？看经文，
此五因缘重叠生起，生因是有，灭从摄除，理则顿悟，称悟并消，是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我以是汝劫波精劫，何所不明在次询问。
好，那么这个五蕴的根源呢，它的升起是重叠升起的，它是一个生完再生一个，一个生完再生一个，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洋葱一样，它是一层一层的。那么它升起的次第呢，是生因是由，它是由细而出，先有四蕴，因为四是最为细的嘛，第八识嘛，然后才有行蕴、想蕴、受蕴、色蕴。啊，升起是由细相到粗相，但是我们在消除这个五蕴的执取啊，刚好相反，是灭从摄除，是从最外层最粗的啊，从色蕴消除，乃至于受想行识，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哈。所以升起是由细到粗，灭除是由粗到细。理则顿悟，称悟必消啊。我们观一切法空啊，那当然一空一切空嘛。理观呢，是放诸四海皆准的，你不能够说，哎，我观道中是本来无一物，我看这个麦克风却是执着是有，不可能啊。你既然观一切法能够真实了解一个法是本来无一物，那每一个法都是这个道理。但是四相就不一样了，四相的消除它是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啊，先灭除色蕴，我们要先远离外境的执取，再远离自己的感受，再远离自己的妄想，那慢慢再对治行蕴色蕴啊，它是有它次第的。所以佛陀在前面的经文已经把这个劫波罗经的六个劫啊，这个六劫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动静根结空灭刚好配五蕴。那么到现在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再来询问啊，到这个地方佛陀已经把经文讲得将近圆满了哈。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说啊，佛陀是讲一个观念说啊，菩萨当然本经它是有理观有事修了哈，理观它是一个总相，观一切法的总相，但是事修它是别相的对治。不过从本经来看呢，理观是特别重要，理观是影响到你的种性，你这个人你一生的修学的格局到什么程度，就看你心中是经常用什么道理来思维。这天台宗很强调的种性，唱功书常说呢，你这个人性格怎么样，你学佛以后到现在，你遇到所有的事情，你就考虑到你个人的因果啊，我这样做对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未来，有什么样的安乐痛苦，你就扣着你自己的因果在思考，你今生大概就是人成就人天的安乐果报，大概跑不掉了，因为你的思考模式影响到你整个种性了嘛。你完全用人天的因果来思考嘛，人天种性嘛。一个葡萄的种子它长不出苹果出来的啊，你整天的思考都是无常无我，对所有事情完全一概的厌离，声闻种性啊，你能够保持大乘的安住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你这个是成就无上菩提的种性。所以你今天一直什么道理来思考事情，影响到你的根本的种性，那至于你做多做少，那影响你成就的快慢。所以这个理观是比较重要，因为你理观大概建立起来的种性成就了，那其他事你一个人修行上路了嘛，上了高速公路，那你开得比较慢开得比较快，那到达目标是迟早的问题了啊。所以印光大师常说啊，你一个人真实发的菩提心啊，那是什么一个境界啊，那是王子坠地功超群臣，你生长在王主之家，你要继承王位的了。你今天 你今天用人天的思考，用无常无我的思考，你顶多做到宰相，宰相你也不能继承王位啊，因为你不是那个种姓呢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讲，菩萨是先建立理观，然后依着理观来带动你的六波罗蜜的四修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啊，先成就你的正确的思考模式，你才有资格来谈对治谈修行。你的中心思想都没有建立起来，菩萨银河因住怎么都没有安住，你怎么修行呢？不可能修行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，理观是第一要务啊，大开眼界，明白第一谛，建立正确的思考模式是根本，然后从这个思考模式去发动你的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，以理观带动四修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的结欠传世啊，佛陀对我们弟子的一个结欠啊，勉励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大乘的中道的实相的道理传播到后世。看经文，
汝因将此妄想根源心得开通，传世将来末法之中出修行者，令世虚妄生厌自身，知有涅槃，不念三界。
好，那么佛陀在讲完这部经的时候呢，他讲了一个结欠呢，从结欠当中佛陀是有两个劝勉。第一个呢，从自受用的角度，佛陀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将这个五蕴的妄想根源啊，用空假中三观，它本来是即空，就告诉你自己面对烦恼的时候，第一个贪欲的烦恼、嗔恚烦恼在心中活动的时候，告诉经常告诉你自己，你本来没有这个烦恼的，但是我还是面对这样一烦恼的假象，它是因缘和合，希望有生啊。那么从一个空假中三观呢，空观观察它是本体是清净的，那么假观观察它是一个因缘的假象啊。那么一直这样保持中道，那么从这个地方的心得开通，能够开悟通达中道的实相。菩萨经常用空假中三观啊，来建立自己的中道实相的观念，成就自己的菩萨种性。这个地方是自受用。那么菩萨有大悲心呢，应该将此这个中道的实相法门呢，传到末法当中诸修行者，使令能够他受用，让众生也知道一些修行的观念。好，什么观念呢？令是希望生厌自心，了结五蕴的希望而厌恶三界的心自然升起。好，知有涅槃，不念三界。那么虽然我们知道五蕴是虚妄的，但是在五蕴当中也有它的一个真实的功德啊。我们前说啊，五蕴是相状是虚妄的，体性是真实的，所以我离开五蕴你也找不到真实的功德了啊。在五蕴当中呢，去磨练，去找到你的菩提涅槃的功德，而不贪念三界。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的结欠就是说啊，五蕴不能够执着，但是五蕴也不能够完全没有，不能断灭。这个地方把中道思想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菩萨对于生命呢，不能执着，但是不能完全逃避。因为你五蕴它是希望，但是它里面有涅槃啊，涅槃性在里面啊，你不随它转，你就能够把这个，所以我们常说哈，轮回性跟涅槃性、菩提性是不二的。五蕴你要被它所转，那你就变成轮回性。你能够不被它转，不随它转，它就变成菩提性。所以五蕴到底是好是坏？这生命到底是？对你来说，你今生的生命，你今天的生命，从父母生到你现在，你的感觉、你的妄想，到底对你来说是一个祸害？今生的生命到底对你是一个功德？答案是不一定，看你怎么操作。 你操作得当，今生的生命会创造一个很大的功德给你。诸位，你想想看，你念佛是用什么来念佛？当然用你的妄想心来念佛嘛。你为什么发菩提心？你还得靠你正念心发菩提心呢。你要拜佛，你要靠你的色身呢。那你说你不靠五蕴怎么可以呢？啊，所以问题不在五蕴，问题是你今天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？你用迷惑颠倒的心，那五蕴对你来说啊，那全体变成障碍，那你就被五蕴抓得死死的。你用觉悟的心面对五蕴，五蕴变成你成就功德的一个资粮。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，你一个人执着你的生命，你老是执着这个外境，执着你的感觉，你的生命完全被动。所以古人说，一念不生全体现，一念方动乌云遮。你能够不执着，那五蕴身心它变成每一个法都是功德的资粮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它本身是希望，但是希望当中你要知有涅槃。我们今天一再要强调大家哈，读圣贤书啊，就是学佛陀的思考模式了。所学何事，就是明理啊。华华经讲很清楚啊，为什么读大乘经典，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呢？佛陀遇到事情是怎么思考的？佛陀也是一个应化身啊。你看佛陀也是生老病死，也示现一个难众的色身，难众的感受想法，但是你看佛陀这个应化身成就一个广大的转法轮的因缘，留到后世，我们现在还承受释迦牟尼佛的恩惠。五蕴没有错啊，所以就是说你经常要保持一个中道的思考。好，那么到这个地方，整部楞严经的经文的大意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哈。看第五篇的功德篇。那么假设我们透过前面的正常的理观啊，即空即假即中的理观的中道的思想，然后带动了一个四修，这四修有两个，一个是持咒，一个是持戒啊。那么透过理观跟四修呢，会带动什么功德呢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利用啊？这个地方有两段，第一个明灭恶的利用，一个明生善的利用。先看它能够灭除我们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啊，这种灭恶的利用。这地方有两段，先看第一段。
阿难，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，盈满七宝，持以奉上，为成诸佛，尘世供养，心无虚度，于云何世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否？阿难答言：虚空无尽，珍宝无边，岂有众生施佛期前有舍身游惑转轮王位，况复现前虚空既穷，佛土充满，皆失珍宝，穷劫失意，尚不能及，是否云何更有边际？
那么佛陀在讲功德之前呢，佛陀习惯是用对比的方式，因为凡夫本身就活在二分法啊，所以直接讲功德我们很难去体会，所以佛陀先讲出一个情况，然后再加以对比，有助于我们了解。佛陀说：阿难，假设有一个人，这个是假设的哈，这个人呢，他用遍满十方虚空的珍宝，这个珍宝很多了，因为十方虚空的这么多的珍宝，然后这个珍宝干什么呢？把它供养十方的微尘诸佛，不是供养一尊佛，是十方微尘诸佛，而且呢，他的心态啊是尘世供养，心无虚度，尘世就是他是亲自的到佛陀的面前至诚的去供养，而且呢，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呢？是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他去之前充满了期待，在供养的时候至诚恳切，做完以后又念念的随喜，他的心态啊完全没有中断，这个供养心没有中断，心力特别强。那佛陀就问这个阿难尊者说啊，你觉得你的意思怎么样？这个人以这个布施佛陀的这个整个因缘啊， 他所成就的福德是不是很多呢？阿难回答说啊，佛陀啊，虚空是如此的无边无际啊，所以虚空里面的珍宝当然是无边无际啊。那么阿难尊者也讲出一个例子来做比况，他说啊，过去曾经有一个众生，这个众生是谁呢？波罗蜜尊者，他用七钱去供养一尊佛。你看他能供养的财物只有七钱，所供养的只有一尊佛。那么舍报以后尚且获得七生七世转轮王位的功德啊的福报，更何况是现前的情况呢？用十方的虚空充满无量的珍宝去供养十方为成数诸佛，而且每一尊佛都是至诚恳切的去供养。那阿难尊者说啊，以我的心内心世界啊，我用多生多劫的时间去思考啊，这个福德啊，我也没办法去把它算出来，所以他的福德怎么能够有边际呢？有穷尽的一天呢？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说了，我们一般讲业力啊，有三个标准哈。第一个心，心力很强，你看尘世供养心无虚度，用这么多的珍宝啊，用亲自去供养，而且中间又不敢打妄想啊，这心力强。第二个净，它是一个上品净啊，父母师长三宝啊，中品净是人嘛啊，畜生恶鬼是下品净，他供养的田是一个最殊胜的田啊，心强净胜。第三个相续，他要念念相信无有间断，那当然这个福报是很大了，非常的大了。可是有为诸法当中，我们能够遇到佛陀，又很虔诚的去供养十方诸佛的这个珍宝，当然佛陀举出这个例子大概是有为福报里面最为殊胜最为广大的啊。当然佛陀举出这个例子到底目的在哪里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说明。好，
大众请起立。